感谢天父赐给我们这样美好的早晨，我们能够来一起敬拜你。这是一个何等的权利，我们可以在这样神圣的、这样伟大的一个天父面前，我们可以来朝见你。愿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个人都被你自己所得到，我们的心门敞开，都能够接受你进到我们里面，与我们一起同在。我们需要你的同在，我们需要经历你的同在。愿主在我们中间亲自向我们说话，安静我们，集中我们的心思，不要受任何的干扰。在这短短的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中，让我们奉献我们的身心灵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过去两个星期，我们的教会就像过节一样，又是献堂，又是福音营，或者叫培灵布道大会，大家喜气洋洋，有的人心里也非常激动，听到刘牧师所传讲的、所分享的重生的中国，好像这个福音的大门已经打开了。这是多少年来多少人一直在等候的、在盼望的，我们这一代人终于可以进入中国，把福音传给我们的同胞。中国很有可能会变成一个基督的国家。节日过去了，我们又回到现实的生活、平时的生活，我们需要来面对这种很平凡的一种现实。现实生活大部分是平淡的，但是一个生命要真正的成长，也只有从这现实中开始。大家都知道福音是好消息，福音是神爱世人，这就是福音的核心。这样的好消息谁不爱听呢？要承认的是，大部分人不爱听。如果你不懂得这一点，带着天真的热情去传福音，以为大家都像刘牧师来的第一个晚上、星期晚上我们坐得满满的，以为这个人对福音的响应就是这样一种热情，你很快就会失望的。你看看我们今天 bulletin 上登的人数，星期五晚上134，星期六早晨只有70多，就降下去一半。还好我们没有继续降。不要很长时间你就会失望的。问题在哪里呢？问题就在人的心。如果你认为人的心对福音是拒绝的，那你错了。人喜欢福音，人喜欢爱，这是大家的常情。但是人所喜欢的不是所有的福音，不是所有的爱。今天的世界讲包容，讲人道，讲人性，一句话是以人为本，凡是以人为本的福音是大家都欢迎的。比如说讲成功的福音，如果几年前股票涨得很厉害的时候，我们请一位专门讲股票的福音，怎么投资你看看呢，叫他花钱他要来告诉你股票怎么投资。人喜欢这种福音，人爱听这种福音，讲健康之道，哎呀，这个健康怎么排毒，怎么吃得更有营养，讲美满人生的福音，怎么是家庭和谐，怎么是儿女更听话，要听的人很多，叫他出钱也要来，不需要晚饭准备。 但基督教的福音爱听的人不会很多。中国即使有8000万，现在有人估计说中国有8000万的基督徒，即使有8000万，还不到1/10的人口，是少数，是小部分。所以中国有的基督教领袖这样说了，说你们海外老是喜欢讲啊，中国的基督徒有多大，不要讲的太多呀。你知道我们是很小的一个少数，如果你们形容的太厉害，我们的日子不好过。将来那个大多数再来迫害我们，再来压制我们，这是很可能的。所以在这种形势下面，人就想办法怎么使福音变得人家受欢迎，变得吸引人。那么在形式上我们想办法，在内容上我们想办法。我们今天大家都有传福音的责任，这是耶稣给我们的使命，但是必须清楚你传的是什么样的福音。有两种福音，从本质上来讲只有两种福音，一种是讨人喜欢的福音，人家喜欢听的福音，一种是被人讨厌的福音，只有这两种福音。保罗在加拉太书5:11这样说：弟兄们，我若能就传隔离，为什么还要受逼迫呢？若是这样，那十字架被人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。保罗这里讲到的就是犹太人喜欢听的那个福音是隔离。那我们中国人对隔离不感兴趣，因为犹太人的传统是隔离。我们中国人的传统是什么？是儒家学说。中国人传统是哲学思想，中国人传统是孔夫子。他们对十字架感到讨厌，如果我继续传的是十字架就要被人讨厌，如果我传的隔离，我传的是孔夫子的思想，人家就会欢迎。这后一种福音被称为令人讨厌的福音，实际上是真正的福音，也可以叫做全备的福音。今天我们的题目就是全备的福音。今天哥罗西书告诉我们，保罗说我要把传神的道传得完全备，那就是说要有全备的福音。全备的意思就是完整的福音。在哥罗西书1:25说，我照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，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。我们要传完整的福音，传全备的福音，首先你自己要知道什么叫全备的福音。我们先来看看什么是不全备的福音，不完整的福音。从反面来看一下，什么是不完整的福音呢？那就是把一部分的真理给它扩大，给它把它当成全部。比如说圣经告诉我们神是爱，所以呢我们基督教非常强调爱，我们要彼此相爱。很多人做见证说我来到教会就感觉到一种爱，所以他们信耶稣就是为了爱。这都是真理，不错，这是真理。但是把爱当作真理的全部，这就是不完整的福音。从逻辑上来讲，一句话正面讲是对的，倒过来不一定对。我们举个例子，比如说我是中国人，这句话是对的，我确实是中国人，倒过来不一定对。中国人是我，那全部中国人就是我一个人。这个吴弟兄你算什么？别人算什么？我们在座的都是中国人。所以一句话倒过来，神是爱，不错，爱就是神，错了。过分强调爱，这是福音世俗化的一种表现，为了迎合人的喜欢，发展下去会到一个很危险的地步。你知道中国基督教目前在面临一个很严重的考验，不要太高兴。什么考验？在中国基督教中流行的一种思潮， 这个思潮就是要淡化因信称义。有一位基督教的领袖，他这样说：什么叫淡化因信称义呢？就是把一杯茶开始很浓，加点水，水加进去不就淡了吗？颜色就变淡，喝起来的味道也变淡，这叫淡化。他要淡化因信称义，他对这个信这个字有点不感兴趣。为什么？他的理由非常充分，你听听看。他说呢，神是爱，神这样爱我们，他还计较我们信和不信吗？咦，听起来蛮有道理的，爱得这样深，还在乎你信不信吗？他会计较我们一个选择，在今生做一个信与不信的选择，要影响我们成为我们永远痛苦和永远幸福的根据吗？好，你思考过这个问题没有？你说神是爱，神的爱是无条件，神的爱这么伟大，伟大到一个程度，他不计较你信与不信，你信也好，你不信也好，我都爱你，是不是啊？多少牧师表态了，赞成淡化因信称义，赞成神是爱，就不在乎信与不信，所有的人都可以得救。不管你信的，不要太强调信与不信吧，不要太强调信徒和慕道友的差别嘛，他们都是神所爱的嘛。中国的大门正在打开，但是进去的不仅有福音，还有各种各样的自由思潮。那种以人为本的福音正在中国的神学院中传播，中国的神学院感到困惑。我到上海，在华东神学院，是这个华东六省一市这样一个神学院，我曾经有机会跟神学生分享，跟他们的老师分享，他们告诉我，中国的基督教需要你们祷告的。你不要看人数啊，人数有时候不啥说明问题啊，等一下这个8000万，再等一下1亿6000万，再等一下，全是因信，全是淡化因信称义的基督徒。中国需要纯正的信仰，需要有生命的信仰，不是一种知识，不是来装装门面，圣诞节来赶赶时髦，来体会一下洋教的风味。保罗在加拉太书1章7节说，那并不是福音，不过有些人要搅扰你们，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。2000年来，我们基督教的福音就不断地受到各种极端和异端的挑战，他们要想改变我们基督的福音。感谢神，他也不断地兴起他的仆人来接受这个挑战，来维护福音的完整，来传全备的福音。1889年，100多年前，在纽约先道会成立了。这个先道会为什么要成立？今天我们是先道会，你知道这个先道会的宗旨是什么吗？ Alliance 什么意思？先道会就是要宣讲全备的福音，以他的宗旨。这个福音就包括耶稣是我们的救主，耶稣是我们的成圣主，耶稣是我们的医治主，耶稣是我们在灵的王。你看看这个 bulletin，这个每个人都有这个 bulletin， 这个 bulletin 封面有一个标记，这就是宣道会的标记。十字架是救主，那个盆洗涤盆是成圣主，那个油壶是医治的主，下面一个冠冕是在灵王。你加入宣道会很多年了，你都是 member， 你都是成员了，你都是同工了，你真的需要知道这个宣道会的宗旨，它是一个全备的福音。所以这个 A.B. Simpson 先道会创始人称这个福音叫四重福音 Fourfold Gospel， 四重，就是说不是一个方面，要从四个方面来完整的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。他是救主十字架，他是我们成圣这个油壶，他是我们医治得到医治，这是一个油壶，这是他耶稣也是我们在灵的王。在我很小的时候，在中国有一个很有名的牧师叫贾玉明牧师，他也是中国很有名的神学家，他就传全备的福音，他写过一本书就叫全备的福音。当时我很小，我不是太懂什么意思全备的福音，现在我越来越体会这个全备福音的重要性啊！中国多么需要继承这样全备福音的优良传统啊！如果不是全备福音，我们信的实际上信错了，对圣经一定要有一个完整的认识。传不完整福音的人，大部分是对圣经的认识也是不完整的，他们按自己的标准来对待圣经，喜欢的就接受，不喜欢的就拒绝。我们举个例子来看呢，第一个例子，很多人不喜欢旧约，因为旧约所记载的大部分是神对人的惩罚，对以色列人的惩罚，对外邦人的惩罚，对罪人的警告，读起来好不舒服啊。所以有人把旧约看成是旧的东西，旧约嘛旧的就是应该淘汰的嘛，讲到一完全是一个错误的话。在美国西方神学院有一位旧约教授，他说他应该把这个旧约改名下，改成前约，不要给人一个错误的印象，是旧的应该抛弃的。有人这样说，我听到好多人了、说看圣经只要看新约就可以了，旧约很不好看，旧约很麻烦，旧约很旧，新约也不需要多看，新约只要看约翰福音3:16，这是圣经全部的精华，你只要看这节圣经好了。这种断章取义的态度完全是以自我为中心，顺我者接受，逆我者就应该受到批判。在中国甚至有人还提出一个理论，非常危险的理论，他说真理是逐渐发展的，所以从旧约创世纪开始真理还不完善，慢慢发展，慢慢发展，一直发展到约翰一书4:8，圣经的真理才发展到顶峰。4:8什么啊？神就是爱，他认为就是这节圣经才是圣经的全部内容，前面全是不成熟的，在逐渐发展。你不要小看这个，是基督教领袖提出来的。还有人，第二个例子，不喜欢听到人的责任，老是讲人的责任呢，他就不愿意听。他喜欢听的是那种无条件的爱，没有任何条件呢、我什么也不要做呢，我可以继续过原来的生活呢。神既然是照着我本来的面貌来爱我，他就不在乎我的行为吗？神这样爱我，他在乎我吗？不在乎。我行我素，再加上一条，死后上天堂。这是今天很多这个流传的那种思潮。你看看现在很多书都在写，照着你的本相爱你，神不在乎你，你完全不需要改变，你可以放心上天堂。所以这样的基督徒啊，最怕两件事情，怕什么呢？第一件事情，怕过教会的生活。因为到了教会好麻烦了，要礼拜天要来做礼拜，还要准时来，来了以后还要参加侍奉，参加侍奉还不够，还要奉献金钱。所以很多人，对不起，我信耶稣，但我不参加教会。第二，他们害怕苦难，他们遇到苦难他们就动摇了。圣经中有没有讲到神的爱是无条件的？我们来看一看这个问题。有的， 在罗马书五章八节，保罗说：“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神的拯救是无条件的，神没有规定要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才可以被拯救。每一个人，包括强盗，在耶稣身边的强盗，都可以得到神的拯救。这是白白的礼物，这是白白的礼物。”但是你要被救，你必须要接受神的救恩，因为这件礼物不是一样东西。我想给你稍微讲清楚一点，如果这件礼物是一样东西，是一本书，白白给你，甩给你，不管你要不要，你放在家里不看，很多人拿了圣经不看，反正在家里送的礼物是吧，这就是他的，属于他的，这是他的书，这个礼物已经他已经拿到了，所以他要不要，他愿意不愿意无所谓。今天这个礼物不一样，不是东西，你要记清楚，这个礼物是什么？这个礼物是一种关系，什么关系？成为神的儿女的关系，就是父子的关系，就是父女的关系，这是关系，这不是东西。关系涉及到两个人，所以一定要互动 ，interaction， 一定要互动，不可能说我送给你一个关系，你根本不感兴趣，这个关系不能成为你的。我们举个例子吧，比如说师生关系，啊，今天吕思渊是吧，带很多学生。这个教小提琴，吕思渊说：“我送给你一个师生关系，你来学小提琴不要钱。”然后太好了，是不是大家都去学了？不要钱都去学了。师生关系取决于送这个需要的啊，有的人是真的没有钱，没有钱来学，那正好你送给我，我要的。但是还有下面一个条件呢。还有一个什么条件？你要不要学？你承认不承认他是老师？你不承认他是老师，你也不愿意学，看见小提琴就头疼。这个师生关系送给你等于没送呀，你想一想看，关系是互动的，东西是单方面的。基督教的信仰当中有两个名词非常重要，这是我自己的体会。在我们的信仰里有两个名词非常重要，一个名词是什么？叫关系。第二个名词是什么？叫平衡。英文呢，一个是 relationship， 一个是 balance。 哎呀，我觉得这两个字太重要，但是圣经里都没有出现这两个字。圣经里如果你查这个 relation， 没有这个字，圣经里查这个 balance 没有这个字。但是你仔细看圣经，你看看这个圣经的字里行间，你看看圣经里面的意思，充满着 relationship， 充满着关系，充满着平衡。圣经什么？新约跟旧约，约什么意思啊？神跟人立约，什么意思啊？这个约，约就是一种关系。神与人要建立一种关系，这个就是圣经的核心。圣经重视的就是神与人之间的关系。圣经不是不重视人与人，我们人很重视人与人的人际关系，是吧？圣经不是不重视人，但是圣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，神与人的关系是首要的。你要解决人际关系，必须解决神与人的关系。首先建立好神与人的关系，你才有可能跟人建立关系。你不与神和好，你不同神建立和好的关系，你就把神当成敌人。啊，今天我们读的第一节经文，你们从前与神隔绝，因着恶行，心里与他为敌。你不同神和好，你就是同神为敌，把神当成敌人。人自己没有办法与神和好， 只有通过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流血，成就了和平。但是你真正要得到这个和平，你必须只有通过相信耶稣基督，接受他，你才能享受这个和平观。和平什么意思？你说和平，和平就是一种关系，和平就是一种神和人之间的关系。神已经愿意跟我们和平，神愿意跟我们和，他已经给我们这个礼物，和平的关系，和好的关系。神说我给你，但是如果你不愿意，你不需要，这和平的礼物对你就不起作用。第三个例子，我们对神的认识，对神的认识一定要完整啊！不完整的福音就是来自于对神的认识的不完整。神是爱，这只是神的一种属性，当然是很重要的一种属性。除此之外，神还有其他的属性，神是圣洁的，这个属性也十分重要。我们怎么认识神呢？我们就是通过圣经，通过圣经的学习，我们全面的来认识神的完整的形象，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看神，看神的本性所表现出来的，这样的认识神才是全面的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全面的学习，不能只看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呢，不能不看旧约呢，一定要完整的来学习圣经呢，不能只喜欢一部分经文，不能只从一部分经文当中得出结论。我们要认识神，如果神只有爱，没有圣洁作为爱的一个原则，那么这种爱可以是自私的。自私，自己爱自己不也是爱吗？我爱自己不是爱吗？同性恋不也是爱吗？我爱跟我性别相同的人不也是爱吗？有的人，我爱自己的健康不也是爱吗？最近我看到有一个新闻，在这个中国的福建省福州，有一个人，一个男的生了一个病，叫什么前列腺 prostate， 生了这个病，看医生看了好多年看不好，他对自己非常这个健康非常看重，医生看不好，所以他非常生气。他有一天早晨呢，他跑到这个诊所，医生刚刚上班，他在这个包里面带着一把刀。这个医生还搞不清楚什么意思，他冲进这个门诊，就在医生身上戳了几刀。哦，这个医生也很快反应啊，还有他的助手马上拿凳子来挡着他，然后就从这个楼上跑下来，他就追他。其他人都发呆了，这个看病的怎么这个病人这个杀医生呢？结果这个医生一直逃到门口，叫上一辆出租车，马上要上去。这个出租车门还没关上，这个人跑下来把门拉开，把这个坐在出租车里面的医生再戳几刀。这个医生跑到旁边一个医院看急诊，还没有看多少，这个医生就去世了。这个医生是一位很有名的一位博士，他自己是博士啊，这个中医的，是专门看中医的。这个故事还没有完了，这个事情发表出来以后，在网上面大家都知道了，大家很多人发表评论。奇怪的是这个评论呢，你看看评论90%支持这个病人，说这个医生该杀。为什么？今天中国很多病人对医生太有意见了，没有地方出气的，这里看病受到气，那里看病受到气，医生老是拿红包，哪是拿一点好处，结果病人受气没地方出气。今天有一个人给他们出气了，拿几刀戳下他，90%的人支持他，10%的人同情这个医生，10%的人都是医生的亲属和学生。你说说看，今天中国的是与非、爱与恨，没有一个原则，没有一个圣洁者。如果靠这个投票，那今天90%的人的投票赞成这个人，有的人说我也要这样干了， 啊，做医生要小心了，真是要小心。所以医生现在说啊，这个中国的医生说，是不是需要一些警卫啊？需要这个 bodyguard 是吧？否则的话，跑上来一个病人，单独跟他来一下，这个实在是好多医生都害怕。没有圣洁作为一个爱的一个原则，这个爱是危险的，这个爱是可怕的。爱钱不也是爱吗？我爱钱，这也是一种爱呀。你喜欢爱，我可以给你很多各种各样的爱，这种爱不仅没有价值，这种爱还可怕。在十字架上我们看到了神的爱，牺牲他的儿子，但是在十字架上我们也看到神的公义，神的圣洁。十字架表现出来的不仅是神的爱，十字架上表现出神的圣洁，神的公义。他连他的独生儿子都需要把他致死，因为他不能容忍罪。在十字架上我们看到神的爱和神的公义的什么平衡啊，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平衡啊。如果你说十字架就是爱，那我说啊，神根本不要十字架。神说天下人的罪一笔勾销，一句话，神说有就有吗？一笔勾销完成，大家高兴，明天都上天堂。十字架是神的公义，十字架是神的圣洁最明显的表现，也同样是神的爱。这是一个完整的福音，这是一个全备的福音，这是一个公义和慈爱的结合，一个平衡。罪人不能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，不是神缺乏爱，不是神不爱他们，而是罪破坏了人与神之间的关系。什么叫罪？罪最简单的定义就是隔绝人与神的关系。很多人喜欢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，以为神既然爱人，对人的一些缺点就不要太计较，即使人不信神有什么了不起呢？就是不信了，神还照样爱他吗？也应该让他得救吗？他们应该继续读下去，不仅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、三章十七节、三章十八节也非常重要。如果你以后背圣经，最好你不要光背十六节，你能够从十六节一直背到十八节。十六节是讲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十七节说什么呢？十七节说，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。耶稣不是来定罪的，耶稣不是来审判的，而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。十八节，约翰福音三章十八节说，信他的人不被定罪。下面一句话是什么？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，因为他们不信神独生子的名。约翰福音三章十八节说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，已经定了，已经定了。信与不信差别好大的，这不是我要在这里强调的，这不是我的想法，是神的计划，是神的决定。你不相信神的权威，你不承认神是主，按照王明道牧师的原话说，你何必要到基督教里面来证人呢？你自己开创一个你自己的宗教好了。你不相信这位神，你不承认他，你不尊重他的主权，你开始你自己的一个宗教吗？你自己做教主吗？对圣经的全面学习是传完整福音的基础。 在这里不能简单化，不能归结为一句话。我们常常说福音就是一句话，就是两句话来表达，不能。耶稣给我们的使命，大使命，大家都知道。大使命是什么？有的人说大使命就是传福音。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是传福音吗？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是让万民做我的门徒，是做门徒的使命。在这个做门徒的大使命中，最后一句话，马太福音28:20怎么说的？凡我所吩咐你们的，都教训他们遵守。你注意两个字吗？第一个什么字？凡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。第二个字，都教训他们遵守。什么意思啊？凡更多，你如果看看英文就很清楚了。 Teaching them to obey everything, to obey everything. 所有的都要服从。我讲的全部话不是约翰福音3:16，约翰福音整个的，马太福音整个的，路加福音整个的，马可福音整个的。耶稣在生前为什么要讲那么多话？为什么要用4福音书来记载耶稣的生平？就是为了要我们传全备的福音，就是要我们有一个完整的福音来传给别人。部分的福音不是福音，部分的福音它只是要搅扰人，